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在人的这种自我为中心封闭的里面，你的反省可能有一点点用。
他说人的任何一个付出都是要回报的。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下半场。而且呢，我们今天要聊一个以火箭速度爆红的爆款的综艺，叫再见爱人。那今天呢，还是我和阳光一起在聊。你好阳光。
你好海乐，听众朋友好。
再见爱人在我们饭桌上已经出现了三季了，包括今天我们从第二季开始做的节目，而且前面两次都是做的是系列节目。那这次要不要系列呢？其实还是要边走边看。那在上一期我们其实已经讲了我们俩对第四季再见爱人的感受，而且特别扑面而来的是那种女性觉醒这种思潮。我们发现这个节目呈现更多的就是女性觉醒这个话题啊，而且在讨论当中，就网上讨论上热搜这些话题的点，讨论的点也是在于女性觉醒。对于我来讲，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哈，就是说我们看到网上的讨论，就是针对麦琳或者叫麦麦啊，针对她，其实她的脚本，我们用一个流行的话，就她的脚本是旧脚本，就叫传统女性脚本，但是呢，她又没有得到传统女性的宽容，也没有解法。那另外呢，今天的这种女性觉醒的解法是不沾男不结婚，这种女性觉醒口号呢也不是解决的办法。所以那解决的办法到底在哪儿呢？我们到底怎么去看待婚姻中的这些冲突呢？怎么样去看待婚姻和婚姻中我们的各自的角色呢？他这种角色是不是就是所谓的旧脚本，就是过时的呢？我们又如何去赋予我们在婚姻当中这个新的角色的定义呢？
其实无论是 Helen 还是我们自己也是在婚姻中挣扎的。我们的婚姻也不是就没有问题的。
是。
我们也没有资格好像能给人家的婚姻做一些什么指导，好像跟知音姐姐似的能看清一切哈。绝不是这个意思。
是。
既然这样的一些婚姻样本放在我们面前呢，我们只是从这些婚姻中看到一些我们自己身上的影子，
对，
包括我们自己对婚姻是如何反思的。
嗯，
你现在要非要说女性在婚姻中应该怎样，我觉得这个太宽泛了。
嗯，
我们现在看整个的这三对婚姻样本之中，好像麦麦显得是在婚姻中很不讲理的，用他先生李行亮的话说，他是非常强势的。
嗯，
但是他哭的也是最多的，
对，
他的委屈也是最大的。
嗯，
所以你从他的身上能看到一个字叫做苦。
嗯，
他真的是挺苦的。他不同于之前的我们看的那几季的那些嘉宾，
嗯，
有的是这种闲云野鹤似的，
嗯，
有的是这种我不高兴我就一哭二闹三上吊，或者说
一顿输出，
对，一顿输出。但是他呢，好像他把该发不该发的脾气都发了，
嗯，
但是他并没有让他自己舒适起来，也没有让他自己幸福起来。
嗯，
我刚才听到你也在说啊，就是所谓的女性觉醒主义认为他们挤不沾了，
嗯，
他们就幸福了。不是的，我觉得他们只是勉强能够站住。因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我和海伦刚才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我们俩也发现哈，我们在我们的圣经中啊，也找不到一对夫妻的关系是被圣经当做一个模范夫妻的样本呈现给我们的。
是，
我觉得这个就说明夫妻关系的复杂，夫妻关系的不和谐，
嗯，
可能是在几乎所有的家庭中都或多或少都存在的，
这是常态。
一个人如果在婚姻中想起到一个正向的作用，
嗯，
我觉得第一步得要先认清自己，
嗯，
认清自己在这个婚姻中应当承担的责任。
嗯，
我们看到的这几对夫妇，包括大家都认为特别忍辱负重的量子，就是麦麦的丈夫李行亮哈，在内，大家更多的还是在要，就是我该要什么，我该要什么，我该要什么。有的人的要的方式呢，我们看上去非常的可笑，比如像杨子那样哈，就是魂不讲理的那样的，就是那样的一个那样的一个强势的索要。
对，
还有像刘一手这种要不着也没办法啊，只能在那儿说两句酸话的那样的一种要。我们会发现，人们从婚姻中 获得不了他生命中最想要的东西。
是，
嗯，
其实当杨子和黄圣依来到节目当中的时候，哇，我简直是惊讶的不得了。他们两个当然都是公众人物嘛，
嗯，
杨子至少是标榜
号称豪门，
对，号称豪门，至少
其实是个土豪门。
咱不管他是土的还是怎么的，至少在这个公众视野里面，黄圣依嫁进豪门，这是很多女性的一个羡慕的点，
嗯，
对吧？但是当他们俩来到节目当中的时候，呈现出的婚姻状态，你又会看见，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嗯，
豪门的婚姻也是问题多多啊，
嗯，
所以我想很多时候我们是不知道自己想要啥，就像麦麦一样，我想他肯定又想李行亮像杨子一样多金，但是呢，
嗯，
又不想李行亮像杨子一样跋扈，
嗯，
对不对？
既要也要，
所以我们还要。其实我们每个人，我们先回到最底层哈，我们最底层就是每个人对婚姻都有一个设想，都有一个理想的婚姻，就我想把婚姻过成什么样子。某种角度讲哈，这是一个人类的通性，就像我们都对美好社会有向往，我们对美好的人有向往，
嗯，
我们对美好的儿女也有向往，嗯，有一句话人家说哈，就是嗯，当父母是什么，当父母就是慢慢接受了自己的孩子不是天才，是一个平常之人的过程。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好，
嗯，
因为
什么时候你能接受这一点了，
对对对，
你就成人父母了啊，
成熟的父母了，因为刚当孩子刚出来的时候，我们都对他既有厚望嘛，都觉得是完美 的一定是最棒的，
嗯，
那一样啊，其实人类的共通性就是因为有一个完美的存在，
嗯，
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说，哎，你会发现哈，我们化缘我们都想有一个完全完全的缘，但是你会发现在我们想象当中那个完全的缘不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嗯，
同样也是我们的理想国啊，我们的乌托邦的想象，我们对婚姻对人对整个这个世界都有一个期待，就是它是一个完美的，但是它不存在在这个世界，用基督徒的话来说就是那个完美不在这个世界，
嗯，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被罪污染的世界，当我们说到被罪污染的时候，
嗯，
我们也说到不仅仅是看得见的这个物质世界被污染，更污染到的是我们的人性，
嗯，
我们每两个进到婚姻里面的男人女人，他都是带着被罪污染的人性走进婚姻的，
嗯，
你看这不就拧巴了吗，
嗯，
我们自己不完美，但我们又期待对方是一个完美的丈夫，
嗯，
完美的妻子，
嗯，
然后又期待两个不完美有罪性的人组成一个完美的婚姻，你说这不拧巴才怪呢。
悲剧就是这个不完美叠加在一大大的出乎我们自己的承受能力，
嗯，
我们虽然能在这儿比较理性的和大家好像头头是道的分析，但是当我们在自己的婚姻中的时候，我们也会常常处在一个失控的状态，
嗯，
明明知道那些东西是错的，那些东西是不理性的，也会去做也会去想。我们可能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让人失望的一个现实，就是婚姻的本相它一定是一个不完美，
嗯，
婚姻的本相它可能就是一个在最终挣扎的过程。
是的，
我接着我刚才那个思路说，我说一个人在婚姻中要想让自己和别人都舒服一点，得认清自己是谁，认清自己该在这个婚姻中承担什么责任，这是第一步。第二，你能从这个婚姻中得到什么？如果在这两点上都去认真的做一个思考的话，我觉得在婚姻中的态度就会变得相对来说就不是那么的不着边际。我举个例子哈，我们经常在夫妻吵架中会听到说你什么都好，就是态度不好，你要是态度好咱们什么都好说。我们看看这三对婚姻样本，有一个介绍说这个留吉手，这个伶牙俐嘴的这个小伙子，
嗯，
动不动就给他老婆跪下了，就那个态度，你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还能找得到吗？给他老婆跪过无数次，他老婆自己说的。
那个他老婆葛西，他想要的态度不是这个点。
对，所以说在很多的时候我们要的不见得是我们需要的。所以当我们搞不清我们在这个婚姻中我们是谁，我们应该做什么，搞不清什么是我们需要的时候，
嗯，
我们经常会做一些错事。不，大家不要认为啊，我这个做错就是我对这个婚姻不够负责啊，投入度不够啊，不是， 而经常是我们完完全全的全情投入。
嗯，
在全情投入的时候，我们还嘴里标榜着我什么都不要，哎，我只是为我孩子好啊，我只是为我老公好，我只是为我老婆好。
嗯，
我觉得沈亦斐说的一句话还是比较有道理的。
嗯，
他说人的任何一个付出都是要回报的。
嗯，
我后面就给他跟了一句，就是可怕的是有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的回报是什么。
嗯嗯，
所以他会对各种回报都不满意。
嗯，
你会发现麦麦很长期的处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他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嗯，
于是一个特别火的词就在这个节目的评论区就出现了。
嗯，
就是自怜。
嗯，
但是感谢主，我知道去年海伦和一些情感婚姻方面的专业人士，尤其是有我们信仰背景的一些啊，牧师师母的这样的一些交流，这里面就提到了自怜这个问题。我们自己也在反思自己的自怜的问题。
嗯嗯，
这个自怜的背后到底是什么？能比较容易的看到自怜的背后，它是一种自卑。
嗯
啊，是一种极度的不自信。自怜是人缺乏安全感的时候，
嗯，
自然而然的一个对自己的保护。
对。我觉得哈，自怜的背后其实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嗯，
那怎么产生自怜呢？就是这个自我为中心的这个人，他把自己的各种需求都自我合理化了。
嗯，
可是当他的需求没有满足的时候，一方面就会产生暴躁，就是强势，
嗯，
我一定要得到。
嗯，
另一方面就是自怜了。
嗯，
然后你看委屈就是委屈。
嗯，
所以呢，他的核心的还是以自己为出发点。去设立各样的自我的欲望的满足。
那么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说自怜的一面是自卑，另一面可以说是自私，因为你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嘛。
嗯嗯，
就是我们看当一个人啊，他自怜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就比如说麦麦哈，就是在自怜这个事情上，可能从他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当一个人自怜到一定状态的时候啊，他认为这个全世界啊
都对不起他。对，是的。
当这个麦麦他觉得自己的身材自己的长相差到了一个状态，他对自己自卑到一定状态的时候，他觉得黄圣依和葛西是欠他的。
嗯，
你们能怎么这么漂亮？
嗯，
你们为什么能身材保持的这么好？
嗯，
这样的一个人，
这就是自怜的发展到的天花板。哦，就是开始觉得所有人都欠他，世界欠他，人欠他，上帝也欠他。
对，其实在家庭中啊，
嗯，
这样的情绪和这样的角色啊，是经常有的。我们小的时候那个大家庭里啊，
嗯，
在我的印象中总有那么一个姨啊，或者那么一个婶儿啊，
嗯，
他是每天都在抱怨的。
嗯，
抱怨自己的不幸，
嗯，
抱怨命运对自己的不公，
嗯，
抱怨那些几十年前的事情。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
对，
当他们自怜或者是自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觉得全世界都欠他的时候，他不见得有勇气向这个世界讨要。还是我们翻回来说麦麦哈，他不见得有勇气去向葛西和黄圣依表达什么，那么他就向那个离他最近的，
嗯，
最疼爱他最能忍受他的那个人去讨要。这个里面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葛西回忆他小的时候，
嗯，
他母亲是个单亲妈妈，
嗯，
他母亲带着他生活，就经常被邻居欺负。
嗯，
然后他说到一个细节，他说他小的时候他给他妈打电话说我没考好，他妈在电话里就会说你给我跪下。
嗯，
他说我在电话这头蹦就跪下了。
嗯，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太诡异了。你看他小的时候是这样一个状态，他长大了以后他老公经常跪在他面前。
嗯，
就是这到底折射了人在这个扭曲的过程中受到了多大的伤害。
嗯，
这是一方面。另一个方面来说，那个妈妈也是自怜到了一定的状态。
嗯，
她的生活中只有她的女儿了。
嗯，
她抱着我只要是对你好，因为是你没考好嘛，
嗯，
你肯定是没好好学习，不够努力，不够优秀嘛，
嗯，
我就要向这个世界讨要的时候，我就要讨到你的身上。这种东西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在夫妻中间相杀的情况很多。
嗯，
在孩子和父母中间相杀的情况也非常的多。
嗯，我自己呢是这样想的，我先说一个结论哈，就是自怜是一种罪，就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哈，
嗯，
自怜是一种罪。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说了，其实自怜就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感受和感觉。自怜基本上就是体贴肉体的表现啊，比如说自我同情啊，多愁善感啊，感到自己很委屈，觉得自己不被理解，不被人爱。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或多或少。 特别是如果碰到这个逆境啊、挫折呀、啊，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就更会产生这种酸楚的这种自我怜悯的感情，顾影自怜、自我同情。那自怜是不同于自卑的，自怜是产生自卑的土壤，长期的自怜就会导致自卑，并且自我形象低落，觉得自己啊什么都不如别人。所以呢，自怜会助长自卑感。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哈，其实自怜它有时候很隐晦的隐藏在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我能理解。
特别是我们基督徒的这个信仰生活也有，别人的眼光啊，别人的一个眼神啊，或别人一否定，就马上退回到那个自我的领域，内心就会产生不舒服啊，不通畅啊，好像被低估啦，被低看啦，没有自尊啦，这种感受。但是自怜只是表现出来的状况，它背后更深层的是那种自我欲望的不满足。其实在我们自己信仰生活当中哈，我们常常也有这样的一些谈话，比如说我丈夫如果能够更多的鼓励我就好了，我妻子若能更多的尊敬我就好了，我的孩子若能听从我就好了，他如果能对我表示一些好感就好了，哎呀，我的爸爸妈妈如果能多给我一点独立的空间就好了。好，你看到没有，就是人总有这样子各样的这个需求，这个渴望，渴望用爱来填满自己的心灵啊，用什么什么什么来充满我，我就会快乐。我们倾向于认为啊，想要自己改变呢，只有依赖某人赐予某样东西才行。你看麦麦不就是这样子的吗？他觉得只有李行亮爱到了他的心趴上，他才会感觉到被爱了，他才是一个有价值的、有存在的人。其实很多时候婚姻当中，我们自己不由自主的也会陷到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人有三种需求哈，就说生理的需求，就是要得保护、得保足，对吧？我的安全感。然后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属灵的需求，就是我们在灵性上需要认识罪，需要被救赎啊，灵魂需要被救赎。第三个呢是心理的需求，这个需求呢是在人际关系当中与我们想要的有关，比如说价值啊、接纳啊、尊敬啊、爱、仰慕、归属、意义等啊，通称为对爱的需求。其实某种角度上，人的这种欲望呢是合理的，因为人受造对这种好和完美的需求和对自己有成就感的需求，这些都是正常的。可是当人犯罪以后，我们的欲望被无限的放大了，贪欲啊，对成功的这种欲望，对安全感的这种无限制的放大。比如说我们对安全感的需求，我们会通过这个奢侈品呐、通过这个买更多的东西啊，当然这都是一方面哈，是从这些方面来满足我们的这种安全感的需求。我们对成就的需求，我觉得人为什么会有对成就的需求呢？首先是因为在伊甸园里，亚当夏娃我们的始祖被上帝否认了，因为上帝说你们是已经犯罪了，你们最后得到的就是死。这是第一次人类在那位造物主面前被否定了。当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以后，被否认的这种感受一定要让人重新去寻找被肯定的出路，被肯定的途径。于是人就靠着外在，比如说靠别人来肯定我，满足这个成就感，透过对人的肯定的赞美的这种索取来满足我。还有一个方向就是透过我所建立的东西，对物的这种索取来满足我的成就感。所以你看到种种原因都是因为我们离开了神，离开了那个创造我们手里拿着人的说明书的那位神，所以我们自己想写自己的说明书。然后呢，我们就透过不断的摸索，不断的碰壁，好像想写一本人的这种说明书，可是总是失败。我们在婚姻里失败，我们在人际关系上失败，特别是在跟神的关系上，我们已经完全的失败。所以在这些失败里面，使得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又向往正确的，向往美好的。的落差吧，就会产生很多问题。
对，我们刚才说到了，在圣经中我们竟然没有看到一对展示给我们夫妻关系特别好的一对夫妻啊。 但是上帝在圣经里一直在教我们做一个次序的选择。
嗯，
我们到底应该把什么放在首位？
对，
从我们属世的角度来说，我们把家庭放在很靠前的位置没有问题。
嗯，
但是如果我们把家庭偶像化了，
嗯，
我们把配偶偶像化了，我们把孩子偶像化了，我们把父母偶像化了，
嗯，
都是很大的问题。
嗯，
这种关系就会错位。
偶像化的意思其实就是 all in 嘛，对吧？
对，这个我们说在节目中不让说英文，但是我们实在找不到一个更好的词，就是全部的投入哈，或者叫 soha， 就是全压上了。这种 all in 的这种状态，
嗯，
我认为没问题。我们不是说让你在婚姻中有保留，
对，
对吧？不是说让你自己藏私房钱，还有自己的感情小金库，不是这个意思。
嗯，
我们的意思是，当你把你所有的东西投入到你婚姻中的时候，你要想清楚，这种投入它能给你什么？你不要觉得我这种投入我就是无所谓的，我就是没有要回报的，那是你没有弄清楚你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得认清，我们是罪人。我们在一个婚姻中也是一个罪人，当然我们在上帝面前是非常容易认罪的，但是我们在配偶面前是非常难认罪的。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在婚姻中是把我们自己给偶像了。
嗯，
就是我认为我在婚姻中我付出了多少，
自我合理化嘛，
我多么正确啊，你是多么的不堪。
对，
所以说你在教会的时候，你看的基督徒一个一个的都是非常属灵的，在婚姻中你去看基督徒的时候，它是另外一个状态。我们不是说基督徒的婚姻就没有问题，但是基督徒他有信仰，有圣经，他在婚姻里他会像解决其他问题一样，他首先反思。
嗯，
其实我看到很多基督徒的婚姻都和属世的婚姻一样面临各种各样的折磨。
嗯，
但是最后怎么走出来的？
碰撞啊，
大部分都是夫妻双方或者起码有一方先进入一个反思。进入这个反思绝不像留级手那样动不动就跪到那儿。进入这个反思实际上是对自己的所处的位置的一个反思，所该得的东西的一个反思。
嗯，
我觉得这个反思呢，往往是婚姻能够更加成熟，更加稳固，更加合神心意的这样一个路径。
对，你说的很好。其实反思是什么哈？反思是相对于有一个标准才能反思，没有标准你对什么反思啊？所以你看到哈，今天的女性觉醒主义也是一种反思，但他们因为没有标准，所以反思成不沾男结婚，就反思成这个了。刘一手他们甚至杨子这些世俗的哈，他们也有，你看那个杨子也说我也在反省啊，妹妹也说我也反省啊。
嗯，
刚才我说了，人的一个基本模式是自我为中心，
嗯，
或者叫自我合理化的，
嗯，
这是人罪性的表现。
嗯，
除非有一个外力介入人，
嗯，
不然的话打不破这种模型的。
嗯，
在人的这种自我为中心封闭的里面，你的反省可能有一点点用，
嗯，
但是它不会有一个连续性的，
嗯，
或者叫做实质性的，
嗯，
它只是一个表面上看起就风平浪静了如此而已。但是基督徒的反思不一样，基督徒反思第一个是有个标准，
嗯，
这个标准是外来的，
嗯，
不是我们人类社会自己创造出了一个标准，
嗯，
这个标准是那位造我们的神，那位创造了人类也让人类组成社会的这样的一位造物主，至高的神，他有个标准，你只有对照某个标准你才能说到反思，不然你反思什么呢？你只能越来越觉得自己是对的，更陷到的就是自怜呢，对吧？人在最里面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人自我为中心，
觉得自己什么都占了，
对，人以自己为中心去评判周围的时候，永远是自己是对的，
嗯，
人不会是错的，哪怕改都是期待着我改一步你改十步，
对，
对不对？
这叫患得患失，我改了你不改怎么办？
对呀，
啊，你跟蹬鼻子上脸怎么
办？对呀，啊，
我把你惯坏了，这都是我们在互相，
嗯，
之间抛出来的那些炸弹。
对，
啊，
对，
你刚才说到啊，关于婚姻中要有外力的介入，这是我们非常忌讳的。
嗯，
我们一般在婚姻的时候啊，就是说两个人婚姻要是出问题了，一般会给长辈啊，
嗯，
现在基本上给教会的这些教牧同工啊，
嗯，
或者是在我们的弟兄姐妹中有两个人都认可的这样的人啊，
嗯，
让他们来调解一下或者是介入一下。但是大部分的婚姻还是拒绝一个第三个人去进入，做，
嗯，
哪怕是作为评价哈，
嗯嗯，
他都是很拒绝的。但是上帝不一样，
嗯，
上帝是大家都认的，
嗯，
而且我们前面在做关于沙白的那期节目的时候，
嗯，
我们俩都有一个感动， 有一句话叫为主而活。
嗯，
我们以前老觉得这句话是我们的一个口号，
嗯，
是我们的一个为主做出来的一个贡献。你看我们都为主而活了，实际上就是在我们活不下去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为主而活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恩典。
嗯，
在婚姻中一样，我们基督徒常说啊，基督是我家之主啊。我们也经常说，当一个婚姻中有耶稣这样的一个第三者的时候，那个婚姻就更加稳固了。我们好像显得我们多么的敬虔哈。你看我们在婚姻中都向主开放了，实际上我们现在在看到，当男女双方在婚姻中两个罪人，这个罪都要叠加在一起，生成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罪的时候，当水火不容难以调和的时候，当我们在圣经中都没有找到一对模范夫妻的时候，这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生活中，我们的婚姻中，如果真的有基督的话，他是替你我承受了婚姻中的很多的不公和抱怨的。
嗯，
也就是说，当我们心中有一个神，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反思自己，我们在神的面前对照他的给我们的教导，去做回我们在婚姻中那个角色的时候，把我们的负面的情绪也好，把我们那个得不到满足的那个失望也好，把我们遏制住的那些怒火也好，
嗯，
最后是主替我们承担了这些东西的。他真的是在婚姻中不是一个说他站得多高去指导你的这个角色，他在婚姻中更多的是你的这个渴望理解，婚姻给你的反馈没有达到你的要求，这些东西最后你得不到的这些满足，你会发现主在婚姻中他都满足你，他借着婚姻去满足你。当主在婚姻中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是真的对我们比较真实的一个内心在说话，因为我们在婚姻中自己的表现是比较真实的。
其实总结起来哈，说了这么多，如果我们要对麦麦说些什么的话，或者类似麦麦这样的人，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理解彼此，然后呢，保持对差异的宽容，再有一个就是不要那么自以为是。
对，也不要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那些已经拿不回来的事情上，比如说你的青春，比如说你的样貌，比如说你的身材，这些东西对你重要不重要，你可能很看重，但它不是你在这个婚姻中能够获得这个美满婚姻的唯一的依靠。
其实我对就麦麦门哈，就加个门吧比较好，就是这些哈，我其实还有一个想看法，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只是
来不及说
啊，就是匮乏。不管是男人女人，我们在婚姻当中其实显明出来的是我们的匮乏。
当一个男人也好，一个女人也好，与其你说我给自己弄点小金库啊，我给自己留一点后路啊，真的你不如留给自己多几本书。当你的内心里充实起来，当你的内心里头有了一个能够支撑你的东西，当主能够进入你的婚姻的时候，可能要比你去留几万块钱更加的安全。
对，那到底什么是匮乏呢？我们还是留个口子，咱们也期待我们这个跟踪再见爱人四呢还有下文。
当然这个作为一个商业节目，它可能会有很多的翻转，它可能会有很多的幕后，这些都不是我们要的。
对，
我们只是借着这个样本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基督徒如何去进入自己的婚姻，如何能够更好的把控神赐给我们的这个婚姻。
好，那我们其实就开了个场，热了个身，咱们就期待跟随这个剧情哈，跟随这个综艺的这个播出，我们可以有更多跟大家分享的。那如果听众朋友们，你们在跟踪再见爱人的时候有自己的想法和感触呢，我们也希望你能给我们来电来信。那咱们深度翻桌派周周见，下次见咯，再见
再见。